书里面看等候主再来的生活哈，其实这就是我们平常基督徒的生活，只是这个末世生活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些错误的影响。那个错误影响就譬如说，我们就在那里算主什么时候再来，那么然后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这种恐惧啊、害怕。我觉得这都是主要我们避免，主要我们避免的事，常常我们就没有避免，反而迎面去了。那主要我们注意的事，我们没有注意。那么我们今天就希望能够看一下哈，从推撒罗尼迦前后书里，如果有时间，我们也会看一点关于主耶稣提到他再来的事情哈。主耶稣的再来哈，对信徒来讲，跟另外一件事连在一起。就是主耶稣的再来跟我们的复活有关系，那我们的复活和主耶稣的再来在圣经里又跟我们的死有关系，这就跟我们每个人有很密切的关系了。死亡在春节这几天，我们教会有两位长辈过世，那我们随时都应该有这样的准备。这是基督徒的生活，跟世人绝对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绝对一样的是，我们跟他们一样会老会死，我们跟他们生老病死都一样，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在世上工作生活都一样，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跟他们一样会生会死，我们一样需要呼吸空气，我们一样需要工作。但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一位上帝，这我们信了这位上帝，不使我们外在的生活跟他们不一样，我们一样生老病死，我讲过了。但是我们内心，因为我们对主的信靠，我们有一种极大的积极的正面的在任何时候都有的态度哈。当福音一传出去的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收到保罗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们信主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年。他们信主比我们可能还艰难一点。各位回去可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就是保罗传道到帖撒罗尼迦那里，然后在那里几个月，跟他们一起，然后在犹太人的攻击之下，他就离开了。那么他很担心帖撒罗尼迦教会在犹太人的逼迫之下站立不住，那么所以很担心他们，就写了这封信和后书，就还派人去看哈，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教会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跟我们一样，是一个原来完全不懂什么旧约，跟创造宇宙万物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懂的一群人。这群人信靠了耶稣以后，然后跟我们一样信靠同一位上帝，虽然是两千年前，这位同样的上帝也让他们，让我们一样在世寄居的日子蒙到各样的福气，而且最后会到主那里有美好的永生。他们在世上跟你我一样，也都会有各样不同的艰难，那种艰难，不要在这种艰难或者引诱或享受中失去了上帝哈。第一章的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九节下半句，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帖撒罗尼迦教会跟我们一样，我们每个人都离弃了偶像归向神。那我遗憾我难过的地方也在这里，就是教会传道人神学院基本上可能是为了好意了，我先用好心来讲，好意为了让人能够信耶稣比较少拦阻，然后为人信耶稣以后愿意继续留在教会，常常就把主给我们的救恩信息打了折扣，包括这个离弃偶像。不只是天主教哈，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人对于其他宗教的那个包容度接纳度是越来越高。我想了一下，就包容接纳这两个字也许不是太好，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我们一样可以非常友善，不管他拜佛或无神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我甚至我们的配偶可能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可以跟他有非常多的友善、友谊、互惠，这个在事实上在圣经里都有。相反的也是一样，当我们在一个教会里是一个肢体，是一个神学院，是一起受洗的，我们可能有非常大的仇恨或者不和，这个也不必多说明，大家也都知道。就我们跟非基督徒是一起在生活的，不管从亚伯拉罕或者更早的时候，挪亚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包括在耶稣的家庭里面都有这个情形。我们一方面跟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可能是亲戚，可能是血亲，可能是父母子女的关系，可能是配偶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跟我们将来在天上会永远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可能在世我们格格不入，这都有可能。那我们跟非基督徒不是不能够和平相处的，就如同我们跟基督徒有时候无法和平相处。各位，这些都不必那么吃惊，我们都知道，只是讲出来点破了一些，大家就很吃惊啊。其实不吃惊，我要说的意思就是，我们并不是在拿着刀杀非基督徒，或者跟他们不来往，我们跟他们一样来往，我们不可能不跟他们来往。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我们做任何事，包括跟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来往，有一个很基本的，就是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主。当我们以上帝为我们主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你可以一面拜上帝，一面拜妈祖、拜偶像，一面敬拜上帝，一面祭祖。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说，可是教会都说可以。为了要让弟兄姐妹，为了让不信主的人，尤其是我知道客家族啊，就是啊，为了让不信他们很祭祖啊，祖先很重要，所以就想办法在这些地方妥协。妥协结果，我一点不觉得基督教传播的力量会增加，阻碍会减少，反而我觉得刚好。我看很多所谓讲本色神学，哎，我们信的其实跟你们一样，哎，中国人讲的天就是基督教讲的上帝，结果就是人家说我干嘛要信你的上帝？你的跟我的一样，我干嘛要换嘛？你自己说一样的，我为什么要换呢？我还比较熟悉这个一样呢。那各位，我们在世认识上帝有很多方式来讲，这里讲是第一个是离弃偶像，把我们心中的偶像，把我们生活中的偶像都离弃。我也很感谢主，我刚才说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的母亲是初一过世的，这位弟兄应该70岁了哈，他感谢主，他非常孝顺，他母亲应该99岁了，那么他母亲在床上应该差不多已经快20年了，都是这位弟兄和他妻子在家里照顾，非常孝顺。那么他母亲也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把这个敬虔教导了他的儿子。那天他到教会来，因为要谈那个追思的事情，他跟我们追思是另外有牧师谈的。那么他后来谈完就跟我讲，跟我一起祷告。他说，我母亲神志很清楚的时候就写了这一章，是我写的，我母亲看了以后签字，就是丧礼一切要从简，千万不可以有任何偶像的仪式。他母亲是有点保守了，本来连相片都不可以有啊，但是他说他父亲追思礼拜的时候有一个相片。还有人鞠躬，他母亲回去非常生气，说教会不应该允许这种事。那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老人家很敬虔，很敬畏上帝，各位，而且很明理，这是合圣经的。有的人敬虔，别人不合理，那个不对的。他非常明理。然后他说，母亲就要求说，本来是什么都不发的，连这些都不要，就是一个树葬就完了。但是就因为在教会这么久嘛，有这么多朋友，就还是有一个他，但是一切要简单，不要有任何的偶像崇拜的仪式啊。他说我也是这样要求哈。 然后我本来想说，哎呀，各位你们大家都有，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点这些经验，照顾老人很不容易，即使他母亲非常近前，老人尤其到最后几年，根本有的时候不认人，有的时候不讲道理，有的时候会无缘无故发脾气，有的时候会把你赶出去，有的时候会就是很难处嘛。他母亲虽然很近前，但是也还是有一些到老的时候一些病。我就说啊，感谢主啊，你现在清醒一点了。他说啊，是妈妈去得很平安。然后他就哭了，他说我很想念他。各位，我觉得这就是基督徒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基督徒，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我们跟世人，我讲过一样，我们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我们跟不信主人呼吸一样的空气，一样的太阳光在照，上帝没有对我们特别什么，我们的太阳特别好，我们的空气特别新鲜，以此类推，每件事我们跟每个人都一样，甚至我们的信主以后，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维，我们的逻辑也没有变。我们不会说基督徒是一加一等于三，我们不会说正义的法则就不一样了，我们不会说我们就可以偷东西。十诫是适用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我们也有感情，我们感情，当我们看到人过世的时候，我们也会难过。可是我们一切的感情，一切的思维想法，都跟非基督徒有个绝对不一样，就是我们是归向上帝的，上帝在我们心中有无比重要的地位，不能讲，不能比的，甚至不能说他是第一的，我们几乎要说唯一的，但说唯一好像有的时候不恰当，就是我们唯独靠基督就好了，好，那我们不要呼吸了啊！不，我们唯独靠基督，不是不要呼吸，只是我们呼吸，我们也知道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基督徒信靠上帝以后，就甚至如果你真信，你就要知道，你原来没有信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你活在偶像的掌握之中，那偶像可能是妈祖、关公。可能是政治、金钱，对我们来讲，基督徒也一直很难摆脱的。其实跟世人一样，世人跟我们一样，很多东西他知道不好，他很难摆脱。譬如说自我中心，譬如说自私自利，譬如说什么事都从自己的角度来想，以至于我们很多的价值观跟世人也是一样，包括所谓好的。要小孩子光宗耀祖啊，然后我们希望他在世界上有名有利啊，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都是非常自私没有爱心的。我们同样，我再一次说，我们同样跟世人一样，我们也求健康，我们也求美丽，我们也求儿女的成绩好，我们也求我们的工作顺利，但是不是自私的，是主做我们的主。这个我们今天不去多分析啊，我们是离弃偶像归向上帝的，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是宇宙独一的主宰，独一良善的，爱我们的，我们信靠他，我们顺服他，我们喜悦他，我们爱他，我们跟随他，我们敬拜他。那就下面这句话，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讲，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神不需要服侍的，服侍是弱者，被服侍的人是弱者，老先生老太太需要服侍，残障人士需要服侍，被服侍的对象通常是弱的，他不能自理，所以需要服侍。那么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耶稣说他不是受人服侍的，他是服侍人的。这里不是只有讲到耶稣的谦卑，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也是讲到他的能力，讲到他有无比的能力，他不需要任何人扶，不需要任何人牵，他不需要任何人指路，他不需要任何人教，他不需要任何人，他不但不需要，他是万人的老师和扶助者，因为他有能力，他比任何人都能指标、指路、引路。上帝不需要人服侍，上帝甚至是服侍万事万物的，我们可以这样讲。上帝造了这个世界，好像上帝是你的工程师，是你的建筑师，是你的 设计师是你房屋的建造者，他帮你建了这个世界，他建了你的身体，他建造了你的灵魂，他建造了环境，他提供了你，他是一个服务的人，服务的神，他提供了你阳光、空气、雨水，然后你要享受这阳光、空气、雨水，给你心脏，给你肺，给你这一切。上帝天生万物，天造万物，上帝造了万事万物，教导你，洁净你，帮你洗澡，可以这样说，喂你的饭，服侍你的等等。上帝不需要任何人来服侍，这个在旧约就有讲了。旧约在诗篇里面，他说他不需要吃千千万万的牛羊，他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不需要人为他烧牛、杀牛杀羊献祭给他，他不需要人给他钱，他不需要这些东西，千山万山这些都是我的，我如果渴了我饿了不需要你，我自己可以，事实上上帝不会渴不会饿。诗篇那里讲刚好相反，上帝要你求告他，要你在患难之日求告他，所以上帝不需要任何人的服侍，上帝在服侍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但是你继续讲到救恩的话也是一样，上帝是我们的律师，是我们的检察官，是我们的辩护者，是我们的定罪者，他都在采取主动。但是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多我们要服侍上帝的？那是因为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原来是服侍，在提多书说我们原来是服侍私欲，我们在服侍罪恶，我们在服侍我们自己的私欲，和我们平常活到这个年龄都会讲的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在这世上就在服侍嘛。我们原来服侍，这种服侍因为不认识上帝都是虚空，但是相对的来讲，最起码也有正确、比较正确的服侍和比较错误的服侍。比较正确的服侍，你服务的项目事情比较对、比较正确的，比如说你是一个老师，通常我们会说这个职业比较好。譬如说你的工作如果是调酒师，通常我们会说这个服务就服务业，同样是服务业就比较不太好，因为是让人喝酒的。那么但是都是你是做老师的，如果不是有主在你心里，你做的也不过是一个糊口的工作，你做的，对不起我这样说，也不过是让这个世界上的人有比较高超的犯罪技巧而已。对了，不是纯犯罪，但是不认识上帝都是。神要我们服侍，是让我们信主以后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是用得到了上帝的力量、上帝的爱，去让其他的人也能够领受到这样的爱、这样的力量。我们做一切的事，不管你是不是做传道人，不管你是家庭主妇或者在家里工作的，或者在家里面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我们做一切的事，甚至如果你是在实验室里工作，我太太在美国曾经有过这样工作，在实验室里早上一进实验室就穿上很厚的衣服，穿上各种什么防尘防菌的，到一个房间里在显微镜底下工作，做那个生化实验室的工作，可能一天10个钟头，除了中间吃饭的时候出来或上厕所的时候以外，就在那个房间里面没有跟任何人讲话，偶尔跟老板讲一下，实验室的老板讲，或者你是一个什么深海的潜水员，你没有跟人讲话的机会，你的工作也不能见证主，也不能传福音。事实上就算你的工作能够，你是民众服务站，在区公所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不觉得你要传福音，你应该好好，你是英文老师好好教英文，你是区公所好好服务别人，不要说你要来信耶稣，不要耽误上班的时间。我们跟世人都一样，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一样，即使我们没有直接在传福音，我们是有一种强烈的从主内来的爱，主这样爱我们，我们也有一种爱，希望我在区公所，我是一个公务员，我能做的能够更准确有力的 帮助其他人。我不一定能讲耶稣，事实上我多半不能讲，但是我有这种爱，我甚至不一定想得到，但是我希望那个圣灵常常在我心中这样。这个叫做服侍上帝。他特别讲又真又活的，我想就是跟偶像对立。偶像是又死又假的，不会动的，那才真要服侍。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有讲，那偶像从做开始，从有开始，都是人的功劳。偶像不能创造，反而被造；偶像不能给自己穿衣服，反而要被人穿衣服，不管是金子或者是其他的。偶像不能给人吃的，反而人家要供东西在他面前。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脚不能走，有手不能动。偶像甚至要人抬着。那个以赛亚说好像45章里面有讲到说，当巴比伦亡的时候，是被巴比伦人抬着逃的，要把扶好，然后因为太重了，所以那个骆驼跑不快，后来还是被人家追上来了，抢走了。这类的笑话很多，包括在士师记里也有。当以色列人拜那个以弗德的时候，也是抢一个以弗德供奉。这些事都叫人觉得很好笑，而且叫上帝很愤怒。你去服侍，去造，你去拜一个你手所造的，那是最愚蠢的事情。那么我们不是，我们在服侍上帝从来不需要人做任何事情。包括各位，我曾经想过，我们服侍上帝是不是我们没有任何偶像嘛，我们也不要给他什么东西，是不是就是我们服侍上帝就是我们唱诗赞美他，这也不需要。上帝的诗班比我们好太多了，他不需要我们听我们的诗歌，所以唱诗也不是在服侍他，讲道更不是了。我讲这么大道，上帝还需要听吗？我们服侍上帝，纯粹从心里来讲，是上帝在激励我们，让我们跟信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直接也好，间接也好，同得那福音的好处，同分享上帝的爱，带着爱来跟人生活，那就是服侍上帝。好，这些啊讲起来都很容易，这都是大而化之的话。下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重要的字了，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我们在世的任何生活，圣经这个字不是常常用，可是圣经会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一再讲，就等。等是一个消极的生活。对，各位，你在候机室里等飞机，飞机迟到，消极的生活，你也不能叫飞机早点降，你也不能叫飞机准时起飞，你等它嘛，你根本不能做什么事嘛。事实上，等不但是消极的，等还常常是负面的，因为等要叫我们很焦虑，等叫我们很担心。你这班飞机、这班高铁或什么误了，你还要打电话跟对方讲我会晚到，你还要再安排一下，我本来约会怎么样，现在要改成怎么样。等通常是负面的，但是等在圣经里是可以是非常正面的。等最负面的，我能想到的就是守株待兔。一个农夫有一天看到一个兔子撞死了，捡到他以后就天天等兔子撞死，这叫守株待兔。那么等既然消极没有做任何事，等钱从天上掉下来，等我的仇敌死掉，等我不喜欢的人死掉，那是消极的。而且如果消极，这种消极变成积极，常常是恶毒的，那就是小说里面、电影里的，你是仇敌你就帮他下毒嘛，或者是怎么样耽误他的医治嘛，让他死掉。我们在等候，基督生活在等候基督等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们在等他。 我猜基督徒不太常有这种体会，我们在等，我们甚至也不太常有这种主动的想法，我们在等耶稣。为什么？我猜因为我们在正常的基督徒里面，我相信我们这里都是正常基督徒，如果我们正常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们我看有的人应该是退休了，但是应该相当多的还要继续工作的哈。我们通常我不太觉得我们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忙碌的中产阶级，我们不太在等什么，我觉得都刚好相反，我们不在等什么，而是工作都在等着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放假结果什么样，有人一放假回来就看到一堆工人等着他在那里，一堆事等着他办。年假是这样，平常假也是这样啊。你出去玩了三天，你一电脑一开机，哇，要回那么多东西。你一回办公室，如果放假以后一回办公室，一定是特忙，所以星期一大家都不喜欢嘛。所以我们通常哈，如果是比较，如果你在等什么哈，那通常都比较无聊的人，或者有闲阶级了，他等。我们平常都是事情在等我们，你看看医生看病，他在等病人吗？那是很烂的医生了，一般都在等一大堆的病人，在一个个抢着要进来。好，可是我们这里在等耶稣，是一个正面的。这里在讲正面的等耶稣是在讲什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末世生活，这其实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基督徒在末世，我们怎么过一个末世的生活？主要再来了，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方式？我们等候他，我必须承认，我知道，我相信在这里可能不多人会喜欢这些，我也很不喜欢这些，就是电线杆上贴着末世要来了啊，耶稣要来，这些我都很不喜欢。我对这些标语啊，还有什么2012年或什么时候是末世啊，我都觉得是错误，妖言惑众。说严重点，妖言惑众；说轻松点，就是都是胡说八道哈。我不鼓励各位去看那些末世要来的书啊、电影啊，那些都不要丢掉。但是有一点，他们表达了一件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知道主要来，而且那是一件大事。我觉得这是重要的，这是很多基督徒生活没有力量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等什么？我们通常等早一点的时候，小时候会唱这个歌，只要我长大，我们等长大。长大干嘛？可以独立了。长大干嘛？爸妈可以不管我们了。长大干嘛？可以不要带个便当了。长大干嘛？可以自由自在了。长大干嘛？可以就是起码我们以前没有宅男这个字，对不对？我们大概我们都62岁左右的哈，跟夏弟兄哈。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就只要我长大，早点长大，脱离权威比较好。那个等比较正面，那又摩拳擦掌，我要出来。现在好像在等啊，就是我说了，常常就是我看有一些年轻人就天天在等手机响，就是无聊嘛，要等着跟人家讲话聊天。然后有时候在机场或在那种大厅等那个等火车的时候或等什么时候啊，最怕旁边有个人一直在讲手机啊，终于讲了一个钟头讲完了，他再拨下一个电话，然后一看啊，你在干嘛啊，我完蛋了，这个无聊人就讲特长。各位，所以等不是一个很好的观念。如果是在等好东西或等必要东西，那是单言。那如果你没事可干，那是无聊，这都不好。这些在《天上的一家前后书》里，保罗都警告不要这样。那么我刚刚说那个写末世讲主要再来的，有个很严重的错，有对的，就是他们知道主的再来是非常重要。有很严重的错误，就是 在他们等主再来的时候有一种心态是绝对要不得的，是错误的，就是不负责任，就是懦弱，就是逃避。我小时候常常这样，不要讲说主再来，我们讲别的，我小的时候就天天希望台风来，这样不要上学，天天希望我生病不要上学，就是躲避责任嘛。各位，我承认有的时候躲避责任是有道理的，因为生活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很大，有人受不了啊，就想哎，主再来解脱一切的痛苦。各位，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要为你祷告，求主帮助你，让你还是心里要有盼望。有的时候看文学、看小说里面，不信主的人有另外一种方式，虽然不多了，但是还是有，就他正在等死。现在已经不是在等死了，有人在求死了。这种人生活太苦了，而且找不到任何的出路。各位基督徒也有这种时候，我刚刚说过了，各位基督徒不要想你跟别人有不一样的遭遇。我们可以祷告，但是非基督徒也求他的神明祷告。我们希望如果我们的生活不要太痛苦，包括我们不要得那种太痛的病，因为那种太痛的病实在很难承受，长期承受很难。我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也有弟兄这种病，弟兄姐妹这种病，哎呦，这种有的是精神方面的，有的是生理方面的。我们教会有弟兄大概有差不多几年了，他坐轮椅就是天天痛，各位，这是很痛苦的事。那这种人如果痛到真求死，我觉得很合理，我只能说好像算是合理了哈。那可是我也还是在说，基督徒没有那种要躲避痛苦的求等候主来。为什么没有？我们在说等主来的时候，你先要想到你始终在做两件事，一个你不断的在离弃偶像，这个战争是到死方休的。我们天天功课己身叫声服我，我们天天不要把生活中的掌声逐渐逐渐当偶像，或者是使我们舒服的东西成为一个我们不能没有的偶像。各位，这个太容易了，而且是这些偶像都是从很合理的情形下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希望儿女承欢膝下，这很合理啊。但你需要求主帮助你在服侍上帝的情形下期待儿女的，甚至等候儿女的承欢膝下，你要在信靠上帝的前提下。我的意思说，即使是一件合理的事，一旦上帝在其中不是占主轴，就会出问题了。你就会嫌儿女不够孝顺，你就不会替儿女他可能有他的事情去着想，就是合理的。各位，对不起，母爱就可以变成很霸占的伤人的母爱，包括你跟你儿子抢媳妇，这其他的角度也很，其他都很多，这我们需要自己很小心。我讲到希望人家好好听我讲到，哦，这应该还算合理，但是很容易就可以变成我希望有掌声，很容易就可以变成当别人的掌声比我多的时候我会嫉妒，很容易就变成甚至我希望那个讲的比我好的犯一点错误，甚至我就希望他离开我。就是人是很可怜的，各位，所有的罪恶偶像可能一开始都是合情合理的。我希望有个健康的身体，我希望有个安全的晚年，我希望有这些，但这一切的盼望如果主不在其中的话，都可以无限的膨胀，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的要求就没有止境，这种没有安全感就没有止境，对天使圣徒都可以因此堕落的。那我们等候 是基督徒生活的第三个动词，起码就这里。第一个总是离弃偶像，第二个总是在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不是消极的，我们不是守株待兔的，我们不是在那里不做事的。对，我们也会老，我们也会朽坏，我们甚至基督徒非常需要知道自己的位分。我知道有一些牧师，现在可能比较少一点，有一些牧师，包括我知道有个九十几岁牧师当早就过世了，人家最后对他评语就是他早该退休了。哦，他九十九岁还在讲道，看起来是忠心在岗位上，其实站着茅坑不拉屎，他已经讲不出道来了，他已经语无伦次了，他已经精神失常了，但他知道有一件事，他不要放弃他的权利。各位，大人小孩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都有些放不掉的东西，那些东西很容易成为你的偶像，那些东西你越抓着不放就越虐待你伤害你。包括我碰到过很多成绩很优秀的人，小的时候也有这样，报上有的时候也偶尔会看得到，成绩太优秀，他不能忍受是第二名，如果班上系里有一个第一名，他就把人家杀掉。各位，清华不是出过这种事，在美国不是出过这种事。各位，不杀人，你不是最优秀，你会自杀的。那个可能模特儿天天照镜子，就怕有一个皱纹，但这种忧愁会增加皱纹长出来的速度的，就是很痛苦。各位，这些都是我们人摆脱不掉的痛苦，这些也都是快乐的来源。就当我们很漂亮，成绩很好，第一名，解了一个题目，或者是收到一笔订单，或者是生意做得很好，这是一种快乐，是一种满足，有欲望，有渴求，有努力要达到，这都可以是正面的。但是上帝不在其中的时候，再正面的东西都变成负面的。所以我们很积极的离弃，我们很积极的服侍，但我们有颗心，这都是坐在主的身上，这也是主坐在我身上的。所以我在世的时候，那个等候基督、等候耶稣，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是因为我在世的时候，我一方面他已经在我身边，我正在服侍他；一方面我又还在等候他，我在积极的服侍他，并且在服侍他中间有很多的挫折、喜悦、悲哀、期待、更新等等。但是即使你是一个牧师，其实牧师跟公务员跟家庭主妇，20岁跟90岁，我觉得都没有，在这一点上都没有任何的差别，丝毫没有差别。我在这里，我希望我有个态度，我现在讲到的人是最重要，我现在做这件事就坐在主的身上。我等一下骑脚踏车，我希望我骑脚踏车的时候骑车的态度就是最重要的，我希望我不会对行人产生什么不便，我希望我不要因为自己的方便就在行人道上猛冲猛撞，我希望即使那么一件很轻松5分钟就做完的事情，我也能够有主带在我里面，这不是负担这边一个轻松的事。我希望我来这里讲，不论是讲得很烂，或者反应很烂，或者讲得很好，或者反应很好，这有四个组合，对不对？那么不管是怎么样，我希望因为我是靠着主在做，我总有一种喜悦，那是我的满足，那是我基本的满足，因为我是主在我身上做，主让我认识了他，主让我把这个爱跟大家分享。这里面一定会因为我的愚蠢和罪恶，也因为各位的不能说愚蠢和罪恶，各位的有限，所以会打折扣。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主，我们希望这里面有丰富的收获。 这丰富收获，我用两个很强烈对比，一个是骑脚踏车回去，或者你们等人坐车回去，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事，或者是一个新春晚上一个聚会比较特别的事，我觉得都可以很一样的，因为主在我身上做，让我觉得非常喜乐和满足。不一定经验感觉就很舒服，但是我里面有主就喜乐和满足。这种喜乐和满足是不够完全的，但已经让我们继续愿意走下去。所以有一天完全来到的时候，这应该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现在所知道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的，这现在就过去了。怎么讲啊？这叫圣灵来帮助我们，当然有主的文字了。各位，人的快乐和满足，我们就用快乐来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快乐，我们要满足。人的快乐和满足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快乐满足？有好吃的，有好喝的，有好玩的，有好做的，这叫我们快乐满足。我们一点都不否认，这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基本结构是要这样。但是你能不能想到说，那个快乐满足里面一个，可能我觉得一个正常的一个因素，应该还是人吧。我的意思是说，你吃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而且天天吃，而且都是如你愿的哈。该鸡鸭鱼肉的时候鸡鸭鱼肉，该青菜萝卜的时候青菜萝卜，最好吃的东西始终是一个人吃，应该不太愉快吧。各位，最好玩的地方始终是一个人玩，应该不太愉快吧。你过年的时候如果要到垦丁的什么地方去玩，保证你一路一辆车都没有，就你一部车，你不塞车，没有警察，你可以飙到200，我不相信你会愉快。我们有一切好吃好喝好玩，好，我们也说好做。你的工作，我们假定说是，我就说你的实验室里面工作，你做实验，你做的工作非常顺利。我们甚至假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顺利，就是很难，然后被你慢慢摸，解决了，解决了。然后是你独立完成的也很好，但是没有同事，也没有老板，没有任何人帮你鼓掌，就一个人，我想也不太愉快吧。对了，我们的痛苦和快乐来源恐怕到最后都是人而不是事，虽然事也跟快乐和痛苦有缘有关系，你天天吃很烂的东西也是不快乐嘛。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人应该还是比事要重要一点，就是不管是让你快乐或让你不快乐。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说，即使是最好吃的东西，即使是最美的景色，你去想最愉快的场合，如果你身边跟你最近挥之不去的是最讨厌的人，那是很痛苦啊。各位，很多人不是这样吗？你有钱啊，你家也很漂亮啊，吃啊，食衣住行娱乐啊，大家都喊你老板或老板娘啊，可是跟你最近的不能够一起生活。好，你说我就不跟他在一起，各位还是不快乐，因为夫妻不应该不在一起的，在一起很痛苦，不在一起好一点，但是还是不太快乐。我要说就是人嘛。好，当这个例子要跳到跟上帝跟耶稣的时候，有一点困难，但是我也只能用这做例子。我要说的就是，让你最快乐的是你身边有一个最称心如意的人，让你最痛苦的是你身边有一个最叫你烦恼的人。那所以人最快乐的应该是跟上帝的同在。好，这一跳跳太多了， 因为即使是基督徒，即使是牧师，一想到上帝同在都莫名其妙，那是什么？就那都是属灵的抽象化。但是各位，这要变成真实的，因为生你的生活才会有力量。各位，这个故事啊，小说文学里太多，我们也有这样经验嘛。对不起了，我在我们当中可能就是想当年的经验了。你快乐的时候，其实真跟你男朋友女朋友到迪士尼乐园，或者是拉斯维加斯，或者维也纳，或者巴黎，或者你们软囊不羞涩，有很多的钱，你们一起在法国的丽池跳舞，你最快乐岂是这样？各位，当你跟你男朋友或女朋友，或者新婚啊，对不起，新婚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们两个很相爱，你们手牵手站在臭水沟旁边，可以站两个钟头。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能不能懂，我希望你能懂。我还是要表达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快乐的是那个人在你旁边，而不是闻的、吃的、喝的。我觉得遗憾就是现在我们好像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现在跟他在一起久一点都不觉得烦。当然分开一点久一点也觉得空。这神的同在就在这里了。你天天是不是离弃偶像？因为你跟上帝之间总有第三者，是不是始终在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包括我说了，我在这里讲道，各位，我来这里讲道，我来任何一个地方讲道，可以有很多合理的事情因素，包括人多不多，这不一定是虚荣心，包括大家有没有专心听，这也不一定是虚荣心，包括给我车马费够不够，这也不一定是贪婪心等等。但是我还是说，这些东西就算是合理的，可以这些都没有。好，一对男女的幸福，如果在丽池跳舞这很好，如果一起听莫扎特喝葡萄酒啊，那也非常美，手牵手在公园里散步，那也美极了。但最后他们两个心灵是非常契合的，那你跟上帝在一起，说的强烈一点，连非基督徒也有这样经验，就当你跟他在一起愉快的时候，就是一起被砍头也很愉快，这叫与主同死。各位，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属灵术语，这些术语常常我们以为跟我们很远很远，甚至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祷告读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用那些字眼，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唱什么，其实这跟你的生活要在一起，这是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跟主不管在上班下班，不管在退休度假，我可以处丰富，可以处卑贱，随处随在，我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好，我随时，我凡事靠那加给我力量，因为他在我里面，他在我身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在世，再伟大的圣徒，我们跟主的同在不完全，我们总有骄傲的时候，自大的时候，忘记上帝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冷淡的时候，可能这种情形就连续的几十年，可能连续几十秒，可能连续几天。那么这种时候，当我们醒悟过来，会觉得很痛苦，会觉得很难过啊。当然我们认罪悔改，重新回到神那里，重新离弃偶像，服侍神，那非常好。但我们知道这一切的还不够好，因为我们有犯罪的时候，或者就算很好，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有遗憾。各位， 我刚刚说了，你跟你男朋友女朋友或者配偶在感情最好的时候，你们站在臭水沟旁边被蚊子咬，牵着手两个钟头也觉得很快乐，但是没有办法两天，哎，那没办法，也没办法两个月，也没办法两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天天在一种总有一些肉体的牵绊和我们罪恶牵绊的时候，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主再来的那么完全。但主再来有多美好，各位，圣经根本没有多讲。所以你注意看一下整本圣经，你不必注意看，你自己粗略的印象就应该够了。圣经里讲天堂讲地狱大概不到10%，我觉得恐怕不到5%，甚至不到1%。我们最多有一点啊，常常用的启示录里黄金街碧玉城讲一点点，然后可能以赛亚书或什么地方有讲一点新天新地的美好，但在整个圣经的分量里面应该不到1%。将来的新天新地的美好圣经讲的很少，地狱的可怕圣经讲的也非常少，不到1%，可能不到1/1000，对吧？那几个词句我们会记得啊，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但是没有讲很多。将来的天堂如何美好，地狱如何恐怖，圣经都没有多讲，有讲够了，让我们知道天堂好的不得了，让我们知道地狱坏的不得了，够了。圣经99%以上讲的是现世，今天的时代，今天你的生活，不管今天是你的童年或者你的晚年，不管是你的单身，在今生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天天怎么跟着看不见摸不到，而将来我们就只有一个盼望，将来跟他在一起。那个今天我们能够盼望将来的美好，今天我们能够想要躲去地狱火或者上帝愤怒的可怕，那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把上帝的话活化在我们心里。在圣经里面保罗不多地方讲他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这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知道跟上帝在一起的真实和美好，和得罪上帝远离上帝的痛苦。我们因为有圣灵这样的帮助，我们就对主的再来有一种盼望。现在这么不完全同在都这么好，那将来完全同在该多好。但是将来完全同在会是美好的，因为我现在就忠于他。所以基督生活非常积极，我现在做每件事好像坐在主身上一样，即便是骑脚车回家。但这需要有上帝圣灵给我们很大的爱，这再一次我们大家都非常淡。可是你还记得吧，谈恋爱的时候大概每个时候都会想到他，现在大概每个时候都想不到他。但是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每个时候都想到他。当然我希望我现在还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啊到纽西兰，哦，有人请我吃非常好的什么山上的那个纽西兰的羊排，那时候就要卖弄一下，哎呀真好吃，哎呦这景色，这在纽西兰山上半山腰上看风景那么好啊，清风徐来又舒服，哎呀真是太舒服，又是人家请客那更舒服。那就卖弄一下，哎，实在很不愉快，味如嚼蜡，缺少了一点东西，红酒吗？不是，哎，老婆在这就好。哎呦，各位，这是很矛盾的哈。我们在世如果有力量的话，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世如果有力量的话，因为我们希望主与我们同在。主现在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不过是让我们把这一切什么羊排什么都看作粪土，能够跟主完全同在。各位， 唯有在生活中最小的事上都跟主同在的人才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在等他的儿子降临，在等他儿子降临，一点不消极，很积极的。我洗衣服是为他，是他在我身上做，我骑脚踏车是带着他。有一个美国的，我不知道算不算民谣，以前很喜欢唱给儿子听 Daisy Daisy Give your answer， 那个他向一个女孩子求婚 Daisy， 他说 You look great， 他说我不能够 afford a fancy wedding， 我不能够付得起一个非常豪华的婚礼。But you look great upon the seat with the bicycle for two。 就我们蜜月旅行，我骑脚踏车带你。对，是啊，你走路与主同行。各位，我不是说那种肉麻兮兮的那种啊，亲亲我不必。事实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每一个年龄都可以适合，包括我们这年龄，什么淡如水可以啊，我们跟上帝是君子之交，但是不一定要那么浓，不一定要那么多吼叫，但是主跟我们在一起，我们非常喜乐。我们在等候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基督，我们等候他从天降临，他会来接我们回到天上。他现在在父的右边不断为我们祷告，给我们力量。他是从死里复活，这里都有讲到他对我们的救恩，他的死和复活，我们也要死和复活，脱离将来的愤怒。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居然有这么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是这一段将来的愤怒。将来的愤怒还有离弃偶像，都是现在教会不太喜欢讲的。现在教会都喜欢讲上帝很慈爱，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从来不会生气，不会惩罚的，甚至很多的神学家也讲没有地狱的，上帝也不会生气的。我们小时候听了 Beatles 的歌 Imagine， 没有 Heaven， 没有 Hell， 每个人自私自利的生活，他说这就是最好的生活。江南冷那首写的实在非常棒，是不信上帝人的最深的心声，也是最大的痛苦。上帝有愤怒的，上帝现在就有愤怒，上帝将来更会有愤怒，如果你一直离弃他而归向偶像的话。好，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离弃偶像，我们服侍真神，我们等候基督，我们的等候丝毫不是忽略我们现实工作的，我们等候是就是因为现在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现在基督在我们身上工作，使我们很积极的等候将来他显现的时候对我们的赏赐和称赞。将来我们的赏赐和称赞完全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表现，所以基督生活很积极，但是我们现在表现不是说我们考试要多好，不是说我们要带多少人归主。对，我也知道有这首诗歌，为领一人来归耶稣，如何见主，这个诗歌还不是完全不对，但是我也不喜欢这样讲。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辈子不能带一个人归主，有的时候我们所处的环境，也许你在回教国家，有些宣教是这样，我们从来不是因行为称义，不是因成绩称义，一个都不是。我们不是带了一个或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我们是信靠上帝。我们见主不是因为我们带了多少人，我们见主不是因为我们带多了就可以见带比较多的人。十字架旁边强盗带了几个人归主？起码他活着的时候带了几个人归主？一个都没有。各位，我们总要认得一件事情，我们见主是因为他爱我们，就这个，这一辈子就这个，这是我们一切的动力来源，不是我们爱他，是他爱我们。甚至我们这一辈子因为他的爱在我们心里， 太短太少，我们爱他时间很少，但只要我们真是认罪悔改的，我们都是属他的。我们知道他爱我们，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当然如果你真的知道他爱你，你在世上生活会积极的。对不起，我今天刚举一个纽西兰吃羊排，那个是吃羊排。比较恰当的另外一个例子，又用自己做例子，不好意思。就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康师傅有回台湾过。回台湾的时候，我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我知道啊，我那时候也有在餐馆打工。哦，我们餐馆的那些人都说：“哇，小康啊，你自由了，好爽哦。”那些家伙有的就马上把女朋友请进家或者这些东西。各位，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主不在的时候，或者主复活升天以后，常常有这种情形。我们又归向偶像，主不在我们身边。事实上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门徒的心也常常不去归向他，对不对？各位，我们都有嘛。你跟你的配偶一起牵着手，男人最容易有这种做梦，幻想正在牵秘书的手。你跟他在一起，可是你并不是在想他，你帮他烧饭，你也不在想他，你跟他坐在一起，我们同床可以异梦的，人是这样。那我们对主就更是这样。各位，这勉强不来，或者说这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走十字架路。你不要觉得跟主同在一定要什么圣诞夜的晚上啊，或者什么特别的宗教仪式，就是我再一次说，平常的日子没有任何感觉可能，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康师母回美国，回台湾，我在美国。如果一种错误的、下流的、罪恶的等康师母回来，或者一种罪恶的、下流的、错误的等主再来，就主现不在，我花天酒地，我算好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回来前24小时，我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女人的口红啊什么通通弄清。各位，我觉得很多基督徒等主再来都是这样，什么卖掉产业然后移民到贝里斯去，或者是干什么，都是这种下流、错误、罪恶的想法。等主再来，或者就跟我小的时候一样，哦，等主再来，解决我现在功课没有做好的麻烦，等台风来，等地震来，等我生病。各位，主来不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主来如果看你平常生活这样，就更愤怒。我们等主再来，必须是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主现在就在一起。所以等主再来，康师母在不在的时候，我过的生活跟他在的应该是一样才好。一样当然是规规矩矩，我一样平常就在打架，那就不好了。规规矩矩，我该倒垃圾倒垃圾，该剪草剪草。刚好也是我们两个个性差不多，就是都喜欢家里整整齐齐的，就整整齐齐的。他在不在完全一样，只有一点不一样，只有一点不一样，我应该是非常想他的，他在的时候不会是很想他的，因为已经在了。我们现在跟主将来再来跟现在应该完全一样的。我们做他，我因为我们做每件事不再逃避是主给我们的，而是我非常想他完全的同在。好，所以好，我们简单再看一下几个地方哈。所以第二章的12节，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基督天天在想主的再来，因为现在就有主的同在，现在主的爱就天天在激励你，现在你就想尽一切办法要讨他的喜欢，因为他实在叫你太快乐了，满足了，即使是痛苦艰难煎熬，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并不是就没有情绪，没有想法。保罗其实对这些人能不能站立得住有很大的关怀。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不能再忍，我们独自等在雅典。当保罗在等帖撒罗尼迦教会消息的时候，他用的字跟等耶稣一样。所以一个人爱上帝必定是跟爱人连在一起的，真正的爱人必须建立在爱上帝，爱上帝建立在上帝爱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很积极，对人很关心，很体贴，我们对主交托。但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保罗对主有信心，知道这些人都在主的保守中，但是交托信靠主一点不排斥他对他们的关爱。所以你的情绪包括担心不一定是罪恶，但你一定要相信上帝的保守。他不能忍，你看第一节讲不能忍，第五节再不能忍，他怕那诱惑人的，就是撒旦到底诱惑了你们。然后他非常感谢主，然后他继续勉励这些教会，这些新的信徒，在第十三节最后一句话，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里面，你看2000年的教会跟我们今天是多么的一致，污秽不圣洁总是大概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淫乱，第三节以后你也可以看到，包括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婚姻之间的不干净好像相当多，但是那个我们不去讲了。淫乱就是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每一种人都会碰到的艰难。另外一个，这是我们基督教特色了，负面的不要有淫乱。另外一个，辛勤工作，这一点在我们台湾可能比较不会懒惰，但是我看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无聊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当然我们年纪大要知道知所进退了，但是你即使年纪大你不要把你的时间放在那些无聊的事上。我不能说是什么，但我觉得人生最可怕的，非常可怕，就是无聊没有事干。包括坐在艾滋船上天天吃把费，我觉得那真天下最无聊的事。度假不是坏事，你天天度假那就不是什么很好事。所以在天上人家前后书里都一再提醒哈，第四章第十一节，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不要懒惰。好，我不知道算不算最后一点哈，在讲到这个末世的生活里面，主的再来和复活的时候，第四章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睡了人就是死了的人啊，这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弟兄很像。我也很高兴神给我一个现实的例子。各位，我们的情绪跟世人的情绪我觉得一样，我们有喜怒哀乐、忧愁、担心、愁苦、愤怒等等各种情绪都有。基督徒不要觉得忧伤、愁苦、发怒就是坏的，不，这些都是神造的，这些在圣经里面圣灵、上帝、耶稣、圣父、圣子、圣灵都有过，所以这些情绪不是坏的，包括忧伤。他这里说叫你们不要忧伤，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亲人死了不哀痛，耶稣都会哭，我们怎么会不哭？我刚说那弟兄很属灵，他妈妈也很属灵，他完全相信他妈妈是习了劳苦，他自己也很高兴，他可以，他和他太太可以亲省了，这是很正常的，很应该的。但他有想念他的母亲，这也是很对的，但是他的想念就跟那个没有信心没有指望的人不一样了。我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个姐妹，丈夫死了我想有五年了，可能三四年，他到现在一讲就哭。我是很想痛痛责备他一次，因为他那就是没有指望的忧愁。 我刚讲这弟兄就是有指望的忧愁，他知道他母亲，他非常确定到很好的地方，但他有一种，他就哭着说舍不得。各位，那是真的有爱的人才说得出来的话。老人你怎么，老人天天给你很多麻烦，怎么叫舍不得？舍得得嘞，这是一种有盼望的忧伤。我能想到例子又像是你在机场送你最爱的人到美国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下个月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是明年，如果照耶稣再来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也要去跟他会面，绝不是不信主的人那种见不到面了。不信主人即使是迷信，即使说什么相信什么地狱啊或者是轮回啊什么，他们我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上帝清楚的启示。我觉得不信主人这么怕死，哭得这么难过，或者这么伤痛，或者这么没有盼望，因为他知道他们是见不到。所谓见不到哈，我们圣经没有多讲，我们也不敢多说什么。我有个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一个大陆来朋友，他人很好，但他不信耶稣。他说我不怕地狱，他说我经过文革了，地狱大家一起被火烤，他能被烤我也能被烤，大家一起上刀山下锅，他能上我也能上，他能下我也能下。我们就没有说了，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讲，但是 C.S. 路易斯那个梦幻巴士讲地狱讲得非常好。我几乎要回他一句话，你怎么知道他跟你一起上刀山下油锅？梦幻巴士里面讲地狱没有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我觉得那是很恐怖。C.S. 路易斯那样讲我觉得很有理，因为人太自私了，人希望甚至这个地球给他都嫌太小，整个宇宙就是他最好，可能地狱就是这样，一切都是你，但没有一个朋友。事实上你看很多人有钱有权有势，自私就是这样，他什么都有，仆人也有，女朋友也有，但他没有真的朋友。我们是有盼望的，即使你亲爱的人不信主，你信主。各位，这是很难的，牧师常常我们都不想讲这些东西，躲避一些问题。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说去天堂是比较好的。我们从那个财主和拉撒路那个故事里可以知道，即使在地狱里最苦的人，他还有一个好的念头，他希望他的兄弟不要来这里。那个地方不能摆脱，但是不希望任何人再来这里。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世传福音的信靠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和原因。好，可能在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跟我们今天一样，我刚讲那个我想责备的姐妹，我觉得很多老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信了一辈子，根本自己信什么不大知道，可能得救了，勉强得救，也没有跟主同行，也没有什么喜乐，价值观跟世人差不多，可能还有一点圣灵在你里面使你还说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会来教会一下，会悔改，会祷告啊，那感谢主啊，总是得救了，但是就得救的很累很辛苦，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该有的忧伤。那这里讲的有点复杂哈，我把它读完再说好了哈。睡了的人就是死的人，恐怕你们忧伤就是死人的信主的亲属，他们跟那不信主的人一样，不大有指望。什么意思呢？十四节，我们若信基督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号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好，然后第五章又讲到一些末世的，各位，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造成最多的困扰和混乱就是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就很希望再用五分钟之内时间把整个就结束了，很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没有那么难讲。这里这一段是很多虔诚或者表面虔诚实在是有点愚蠢的基督徒花最多力气的，也甚至有些所谓基督学者，就是背题，灾前背题，灾中背题，灾后背题，这都用错了力气了。保罗根本不再讲什么背题的事，重点也不是那些背题。可能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种想法，他们有一个也是正确的想法，但是不完全，所以其实也有错误。正确的想法，任何一个基督徒都不要忘记的，就是保罗一生都没有忘记主随时可能再来，这是一个正确的信仰。主现在就可能再来，今天晚上就可能再来，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态度，好叫我们时时刻刻是警醒的，时时刻刻是圣洁良善的，因为他随时来，甚至像贼一样，他来的时候就是你好像意想不到的时候，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他来了。当然耶稣不是贼啊，他用了这个羞辱他自己的名词，说他来像贼一样，就是要表达一件事情。他也用了另外一个更羞辱他的字眼，像强盗一样，会把我们东西夺走。耶稣像贼一样，表示他来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耶稣会把我们东西夺走，表示我们可能不知不觉把我们的赏赐失去了。所以我们不要让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赏赐被夺走。那什么意思？就是希望我们时时刻刻都盼望着他的同在，我们时时刻刻都好像他跟我们在一起一样。各位，我承认一件事，即使夫妻有的时候分开一下，小别胜新婚也很好，我不说任何的外遇啊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人总有需要独处一下的时候，给自己放个假。所以如果有太太想要到什么花莲去度假三天啊一年，哎，我觉得这也很好啊，不要烧饭也不要洗碗，哎，这我觉得这很好。但是我们跟上帝，我们随时希望他跟我们在一起，或生或死或睡或起，他是我们不能离开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他来就不会像贼一样，就我们看到他，就是我们是很忠心的，我们是在爱着他的，我们正在做他喜欢做的事，我们赏赐也不会被夺走。圣经里面耶稣和保罗，其实旧约也，我们不去多看，不去看他了，就是神要我们有个观念，旧约就是常常讲的，就是审判随时要来了，新约就是人子随时要来了。那个不是要我们去想灾难啊怎么样等等，那是让我们随时跟主在一起，要有这样的态度。好，但是有人就把它看错了，以为保罗最早是耶稣的错，然后是保罗的错，初代教会都有这个错，以为在耶稣是主后33年死了复活升天的，大概他们以为大概在34年35年一两年之内主耶稣就要再来，以至于主耶稣不来，整个初代教会的神学就有一个很大的失望和改变，然后一直失望改变到今天。然后很多不信主的人包括学者就说，初代教会犯的错已经犯2000年了，就是主耶稣会再来，主耶稣会再过很快一两年甚至几个月就再来，就他没有来。各位，我们不相信圣经，我不相信圣经有错， 但圣经的确讲，包括保罗在这里讲啊，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十七节，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和一同被提。你看保罗也犯了这个错啊，他没有被提啊，他也死了跟我们一样啊。所以很多人接着下一个推论就是圣经不可靠，所以主也不会再来了。各位，这是错的。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一个盼望，主随时可能来。为了要让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圣经耶稣和保罗特别很明显的讲，我们这活着还，我们留着还活着的这些人，就好像我们活着的时候主会再来，并不是真的说保罗相信主活着的时候一定会来，但他要随时预备见主。好，这个观念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包括天上人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那强烈的想法就是，我现在信主了，我还活着，那我比信主了但死的人要更好，因为我不必经过死亡，我就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就一起被提到，一起就是我活着的时候主再来，我就跟主会面了。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讲的重点不是被提。我很严肃的说，虽然这会引起很多的愤怒哈，就被提这个观念是错的。保罗重点不再强调被提，保罗重点在强调，在这段经文和整个圣经讲末世，强调主还没有再来之前，死的人比活着的人要更早见到主，所以他们是有福气的。不要天天在想到说主来的时候如果我是被提多好，这固然是好，可是这在几千年，如果主还没有来还要再拖几千年，那好几千年，或者主明天就来也已经有两千年了，在这两千年当中主还没有一个人是主来的时候被提的，那因此这段话如果你要应用在我们身上就不恰当了，因为没有一个人被提，包括保罗自己，甚至你就可以像很多的新派一样讲说，保罗耶稣对主的再来看法都错了，他们都以为主耶稣在他复活升天以后马上就会再回来，甚至在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就有这样讲啊，你们两个两个出去，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人子就已经到了，哦，神的国就来了。哦，他们这些新派的学者说，那根据圣经，哦，耶稣和保罗都还有那些门徒都认为主耶稣马上就要再来设立他的国度，可能最多几个月，快一点几个礼拜或几天，结果都没有。因此，教会历史是那些学者就常常说，哦，这个耶稣和保罗和初代教会盼望主耶稣赶快再来的那个希望是落空了，那个是一个错误的希望。那么甚至这些学者到今天也会说，我们也不要再盼望什么主再来，我们相信主会再来，但而主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死的基督徒当然就一定跟主在一起嘛，那用这个被提这个字也可以，但是我们不如更强调说主耶稣再来还活着的人就一定跟主在一起，也是有福无比。只是那些已经死去的人，这里讲睡着的人，他们是在我们之先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五节，他们是先见到主，他们是跟主还有跟天使一起来跟我们会合。那个提到云中与主相遇，如果你太照字面，就像我听到很多人讲啊，有人在开车的时候突然不见了啊，整个地上大乱，这都是错误的发挥的想象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根本不要想到说你是开车开完被提了以后那车会怎么样，你要想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你正在开车再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过去了，就不再有这些东西，就你跟主在一起好得无比。至于说那个复活的次序、被提的快慢，这些都次要的，是圣经都没有讲这些事，我们知道一定会发生，用我们的理性去想，有的时候会想不通是怎么做最，怎么样来安排最好，那个不太重要。重要的是 任何一个人在这世上都应该悔改，归向耶稣，信靠耶稣，那个时候他就有永远的生命，而这个永远的生命在他死的时候或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得以完全。这中间有跟复活，有穿上基督，有跟主同在，主的再来审判等等都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像时代主义一样把它分得太细，讲得太细的话，就会有处处都有矛盾。那么我们如果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这背题，再跟那个所谓的居间状态啊，就是那个主耶稣再来和现在这一段时间中间那个居间状态，就会产生很多我们不解的，我们就不要去想那些事情。各位，我们再讲一次哈，一个人信了耶稣，当你信耶稣之后，你立刻就是神的儿女了。那么如果你一直活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就没有经过死亡，非常美好，跟大家团聚。如果你像绝大多数到目前为止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基督徒一样，就是你死了，而那个时候主还没再来，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里讲的，你不要没有指望，不要忧伤过度了。如果我们像那所有的那些基督徒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就死了，我们是比活着的人还更早跟主在一起，那么我们会永远在一起。那个提到云里啊，你不要把它想成是海拔多少公尺高，在云雾里面怎么跟主相认。云在圣经里都显着主的同在，就是我们跟主同在了，永远在一起。你根本不必去算这个日子，你不必去想，哎呀，是灾前灾中灾后背题，那根本是错误的。人间天天都有灾难，人间也天天都有平安，你根本不要去想这些。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能避免那个大灾难，灾前灾中灾后都不必去想，那都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就是天天依靠上帝，在这世上碰到海啸或者没有碰到海啸，我们都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希望不要碰到，我们希望我们身体心灵都平安，但是如果碰到了，我们知道主都会带领我们，就算死也没有关系。那我们重要的是天天敬畏上帝来过日子，在每件事上不要狂妄，不要自大，不要懦弱，就是以主为主来过日子。有这样的话，我主来的时候我们就平安，不这样的话，主来的时候就像贼一样，突然的疼痛，突然的痛苦。所以不要睡觉，要警醒，不要被偷走了东西，不要被偷走，这都是耶稣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包括保罗在第五章所讲的啊，我们一定不要像灾祸突然临到我们，贼突然临到我们一样，我们不要睡觉。这意思不是不要睡觉，这意思是灵里不要麻木了啊，要警醒，不要让世界，不要让肉体，不要让情欲引诱了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劝告。好，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末世的这个重要的观点。那后书第一章也有讲到说，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一定会报应。第一后书的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第八节，他会报应那些不认识神、不听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会永远沉沦，他们会离开主的面，全能的荣光啊，这不是说他们会消灭，像那个福音派的领袖，很可惜，他后来不太正统啊，就是说是，人的毁灭，人的沉沦就是完全没有了，不存在了，而不是说会存在着受苦。这种善良的好意其实是更可怕，让人进入虚空里去了。人包括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有很多人很快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很容易上魔鬼的当，就喜欢去听那些不该听的东西啊，去猜那些不该猜的那个日子是什么时候啊。这个在后书第二章说，有灵有言语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动心，不要动摇。有灵就是有那种风潮啊，那种时代的风潮都在讲，哎呀，主快要来了。有言语就是这些畅销书啊，在美国福音派里最多这些那些妖言惑众的人，主要再来了，主就要来了，不要动，不要惊慌，不要动心啊，不要被他诱惑，这是被诱惑了。好，那个日子之前有离道反教的日子， 那其实天天的，所以这个资讯只是叫我们警惕，而对时间的哪一天那个是没有帮助的，我也不应该要有帮助，因为本来就不要我们算那一天。那你就知道有人要抵挡主，高抬自己，受人敬拜，那自称是神，这你也不要把它想成是哪个敌基督。我想我们每个人心里常常都有这种罪恶的啊。保罗曾经讲过，那这里有一段很奇怪的话，这的确是不好解，一既不好解，保罗故意要他晦涩一点，我们就不必把它讲得清楚一点。就是有一个拦阻那个大罪人的，让他不发出来，那个拦阻到底是什么？从好的到坏的都有，有人说是圣灵，是保罗的事工，是教会，也有人说就是敌基督，或者是其他的小魔鬼要反对这个大魔鬼。我们不必去猜想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那个拦阻大概也不是一个好东西，所以他用那个拦阻要被除去。我们想到的确神在掌管这罪恶世界的时候，曾是会使用小魔鬼跟大魔鬼的打架，使他们的罪恶不会太多。不过那也不是我们重点，我们重点就是我们要有那个爱主的心，我们知道那个恶人最后要被消灭，我们不要被那些恶人的第二章的第九节，恶人的异能神机虚假的歧视所欺哄了。我们不要有那种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我们不要有那种生发错误的心，信从虚谎。好，我们要坚定在错误的末世观里，不仅有那个逃避世上的责任，而且有那种懒惰不做工，因为主要再来了就不做工，这都是错误的，而且很遗憾都常常在很多的基督徒身上有，很多所谓比较敬虔的基督徒身上会有的。我们千万要把真理弄清楚，免得被欺骗。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不因为我们看得对就狂妄，也不因为我们头脑发热就挽回不了。主啊，让我们在有的时候狂妄的头脑发热，有的时候自大的头脑发热，有的是因为自己比别人聪明看得对的头脑发热，有的时候就是自卑的那个头脑发热，以至于我们判断事情不清楚，对你不够敬畏自大。求主赦免，也求主帮助我们积极的仰望你，躲避偶像罪恶，亲近你，服侍上帝，背十字架。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